是有，我知道有两位是，应该是比较新来的朋友，也对我来讲我是第二次来，但对其他的短顺队员都是第一次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讲我今天啊，刚才经文也是我们有一起读过。其实我们今天的参与这个聚会的，
继续。
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在上海教育，这个上海的证券教育所的当这个交易员的，他。大学毕业以后找到这份工作其实蛮不错的，因为这个是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蛮有前途一个职位，因为很大可能很有机会都能够赚到一些不小的钱，因为做交易员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客户，他的交易的数目越大的话，他的佣金他的佣金就会越来越大，又越来越多的。我这位朋友他的是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交易能力也是不错，但是当一个交易员也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说很容易找到一些内幕消失如果你找到一个内幕消失，也按照你这对时局的那个推敲应该是大概是证券的是升还是降股票是哪一个股票，哪一个股票是和有升值的能力，哪一个股票会有降值的机会，他就把握这个机会，就能够推荐他的客户去买还是卖那一种的股票，他就可以赚一些很多不同的很多这种这个佣金。所以呢，这个朋友他的我的朋友其实他也有同事他的同事也是。这个行业里面也算是不错的，他也蛮年轻，也很进取的去找不同的客户，会找不同的机会来投资。但是呢，这真的他很掌握这个机会投资，所以呢，他有这个机会，就是他有一个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就是说投资的目标。得到了，他能够赚很多钱，为客户赚钱，会自己赚很多的佣金，甚至自己也会投资在里面赚很多钱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的机会可能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内幕消失，是个我们说是是假的内幕消失，他就会怎么样，他会亏本，他会亏钱，亏得很厉害，他的客户可能找他麻烦，所以他有整个情况对他来讲，就是好像一个赌博的人生。对一个，究竟我的朋友是一个聪明人，没有像他那么进取去找大客户，去找一个内幕消失，还是他的同事是一个聪明人，找到这么多的内幕消失，找到这么多的机会。刚才我们所看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刚才经文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伤愚昧人，当仗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我们今天是面对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是第一世纪的时间，保罗已经说当时的现今的世代邪恶，究竟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真的是不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第一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是21世纪，超过2000年了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我觉得争取个人最佳利益的时代是我们在现在一个时代是这样子情况，我们尽量的争取个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香港常常说的人不为己，不晓得国内有没有这句话都有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很正常的事嘛。对我们无论是中国人也好，无论是反而当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如果不为自己呢，真的很笨的一个人，因为这么多的内幕消息。所以今天为大家讲的题目是掌握今天。掌握今天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念的是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神的故事，新约圣经是讲这个记载耶稣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个事实的一个书，整卷的新约都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行事为人，他所讲的句话，他的工作，那把它写下来，还有其他的都是其他的门徒啊。所以今天所选的是以弗所书，是哪一个人写的？就是当时很有名一个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书。保罗写这卷书是给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就称为以弗所书。当时第一世纪基督徒面对政治上宗教上的迫害，使徒保罗也没有例外，他也是被迫害，甚至被抓拿到监狱里面。其实他写这卷以弗所书正好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三节经文，我们有没有看到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很迫切的那种感觉。因为迫切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们的这个没累死，不要紧啊，你们要谨慎行事，是很迫切的。你们要谨慎行事啊，不要像愚昧的人呐、啊。你们要知道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是什么意思呢？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但是呢，从新的翻译来说。从这个有一个新的翻译是新汉语译本重新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重新再翻译的时候，爱惜光阴就被翻译成为要掌握把握时机，要把握这个时机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到，我们是把握时机，整段经文怎么翻译呢？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没有智慧的人，要像有智慧的人，好好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日子邪恶，因此你们不要做愚昧人，要领悟主的旨意是什么。从这两节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罗就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两种的人，一种是什么人？是一个愚昧人，另外一种是智慧人。愚昧人是什么意思呢？愚昧人就是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对不对？错不错？没有错的。但是这种为自己奋斗，掌握每一个智慧，为自己找的最大的最佳的利益，但是这种人被称为愚昧人，因为他们不是信靠上帝的，完全信靠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知识能力，我是什么的我拿什么学位，应该要拿到什么薪水，我在社会上做什么工作，我应该有什么机会，完全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来看。但是他心里面没有上帝，所以保罗称呼这种人就是愚昧人。智慧人就刚好相反了，他同样是为自己，但是呢他心里面有上帝。愚昧人因此呢，保罗这个很强烈的对比的手法来表达他的心里面的心情，因为他知道这个世代是十分的邪恶。保罗他很清楚，他真的做监牢的时候，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行刑，他被杀，所以呢，他的心情你感觉到三节经文当中，他心情是很迫切的一种感觉，要求以弗所的教会的人 很清楚要辨明自己是做的是一个愚昧人，还是要做一个智慧人。他说他的世代是邪恶，这是什么是世代呢？对以弗所教会所处的世代是邪恶的时代，对我们现在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面对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世代呢？我们跟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那种情况是像还是不像？有没有像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以弗所这个地方当时面对一个什么情况来先了解一下。原来以前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贸易的城市，因为这处于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亚细亚地区的中心位置，所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转运的港口。以前以弗所城市是在这个港口，是一个港口。像今天你看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内陆的地方，因为经过很多的2000年河流的那个沙把它推成为，把一个本来是深水港成为慢慢成为一个陆地，所以它的海运呢就没有了，但是陆路的运输仍然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中枢点。所以呢，整个海陆陆路的运输的交通枢纽的话，为当地带来很多的贸易的巨大的那个利益。我们知道一个贸易的港差，只需要做好这个贸易的那个程序，做好这个法律的这个交易的情况，他就拿很多的就能够赚这个外汇，不用去耕田啊，不用做种田，不用做其他，都能够赚了很大的那个金钱的利益。所以生活对当时以弗所人来说是很繁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上海北京生活的人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很繁荣的城市，在香港都是一样，有钱的人特别有钱，没有钱的人特别没有钱，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还有不单单为当地带来很多的贸易的这种金钱的利益，还有更重要，以弗所是整个亚细亚地区拜偶像最严重的一个城市之一，因为罗马是很多满天的神佛，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是满天神佛的啊，拜什么是大的树木，就是一个树木的神，什么高山深山上里面有这个神。但是在罗马的这个帝国，他们很多不同的偶像，翌日星辰都是他们的拜拜的偶像。但是在以弗所，他拜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就是亚底弥这个女神，这个女神会带来很多人的金钱的利益，所以就好像我们拜这个财神一样啊。所以来自四方八面的朝拜的人去拜这个偶像的人非常之多，因为他是在地理上是中心点嘛，所以东南西北的都来自很多人去拜这个偶像。所以在以弗所地区啊，山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亚底弥神的神庙，现在他的遗址还在，可以看到当时的繁荣情况是怎么样，可以在山上建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神庙。所以保罗提到以弗所教会他们所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邪恶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所进行的是跟金钱有很多很密切的活动，无论是贸易，无论是你的拜拜，因为这么多人去来拜偶像，他必须要带来很多的旅游这个利益，因为他要住旅馆，他要吃饭，所有生活的需要，还有带做这个拜偶像要带来这个祭物，要祭牲等等很多的贸易的利益。所以保罗提到在这个以弗所所这个城市所进行都是与金钱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纵然 圣经没有记到以弗所信徒如何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今天以弗所信徒面对的困难就是很多的冲击，价值观念的很大的冲击，还有信仰上的危机。我这种情况跟很多不同的大城市类似，在做贸易的个城市很类似，特别跟香港很相似。因为从中国大陆他们贸易很强的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很多的庙偶像这种去拜拜啊，因为毕竟在过去的日子这种拜拜的情况在中国是比较少，但是在香港确实很多的这种大小的庙，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更大更多，香港就是小小的一个土地公一个庙也是很多人去拜的木头大树的也是有人去拜。在香港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的城市，香港的人就不断的追求这个金钱的利益，因着这个金钱这个庙的那个拜，我看到很多的艺人他每一年花很多的钱去拜什么的偶像，去泰国拜偶像，去什么去哪拜一些拿一些什么佛像啊放在家里啊能够提升他的前途等等。还有很多人去香港拜一个偶像，你知道去拜哪一个？我们香港人说有求别应的黄大仙庙。现在这个黄大仙庙真的从前是一个很小很破烂那个一个道庙，但是现在是一个完全金碧辉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庙。还有它的地库是电子化的，你去求签呢，你要付钱按一个钮就给你一个签啊，还有给你电子版的那个解签的，你不用拿去这个找个解签的这个人去给你解释，已经很电子化。你看到拜偶像这种情况在香港是很严重，还有金钱的利益，大家都为金钱，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听说你有听过香港很多过去的很多有钱的人第二代为了争取他的父母亲的那个遗产呢，弟兄姐妹都互相的去攻击，把念都抓破了登上报纸的头条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拿到最大的利益。你听过梅艳芳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歌星，她的妈妈为了梅艳芳的她的遗产，差不多每一年都跑到那个法庭去说我没有钱啊，我的女儿的遗产应该给我的。其实梅艳芳每一个月给她妈妈7万块钱给她花，一个老人家80几90岁的老人家一个月7万，现在已经加到12万一个月给她花，她还是不满足，必须要她说现在我的医生说我现在90岁了，我的医生说我还有10年到15年的生命，我要一次过拿这个我的生活费7000，我算起来了应该是7100万，现在就给我。每一年都跑到法院去申请去闹，还有很多的争取遗产的一个比方说我们世界上很有名的很有钱那个女商人，我们给她一个小名说小甜甜。小甜甜你知道是哪一个吗？是龚如心，她是世界上前10名的最有钱的女人，她的遗产就是被一个上司，因为她很迷信这个风水，就被她的风水师拍了很多一些亲密的照片，然后他死掉以后他的风水是拿一些亲密的照片也是抓破脸去申请成为他独一的遗产的管理人。人心不足 蛇可以把象可以吞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为了金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兄弟的感情、夫妻的感情，什么样的感情都可以压上去。从宗教上面我们也看到以弗所这种大小的庙跟香港类似，金钱贸易跟香港类似，跟金钱的贸易跟中国其他的大城市也是很类似。在宗教方面虽然很多的庙，但是呢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商，但是香港的一些宗教的活动不会像国内以前那个邪教东方闪电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传教。基本上东方闪电是针对正统基督教徒和教牧人员的，他们用很多非法的甚至是欺骗恐吓引诱暴力等等不同的方法去务求你放弃你的信仰去跟随他。所以呢这种东方闪电在香港也是很厉害，但是他们也不已经不用这个名字了，他们现在是用全能神这个名字，有听过吗？全能神这个名字所以你可以打全能神在网络找到他们的很多的消息。他们用似是而非的一种方式把基督教的教义完全改变过来成为他们的教义，这也是蒙蔽我们对基督信仰的这个追求。这是东方闪电的那种情况也曾经在我们教会出现过，有一个东方闪电的卧底跑到我们教会里面，他想把我们的一些姐妹去抓进他们的那些他们的教派里面。有一次他向一位中年的女士有位中年的女士跟我们的一位长者去你要我带你去我的教会我的查经小组，但是我们都不认识他。有一位姐妹看到他这么热情，就劝我们的姐妹，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去你的查经班我们教会也有查经班，你参加我们的教会的查经班就好了。他就支吾以对慢慢的走了，他不愿意再跟我们的姐妹去讨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就是不论是个人的物质物欲信仰方面生活方面，都是引诱我们掉进这个无底坑里面。真是追求就是物质是没完没了的，你越赚一个你的银行户口越多一个零，你越不满足还要多一个零在后面，再多一个零后面在信仰方面就是好像这个公如心一样，把这个钱花很多的钱几个亿的钱压在这个风水上面。所以我看到我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邪恶的时代，人心是不是找不到这个很重要真正的认识神，好像保罗所说的智慧人的那种信仰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从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这样子告诉我们的请听我念。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女。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的教导，原来我们没有信主的以前就好像这些人一样暧昧的没有方向，因为没有教明的我们就不懂得找方向，就好像我们在黑夜里面黑暗里面没有光亮，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没有光亮的时候，我们不走的，我们不晓得是东南西北是哪一个方向是有危险，哪一个方向我们就安全。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就是暗昧，就是没有光明没有照明，以致我们没有方向。但是我们相信以后，信主以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约翰福音说 约翰就是约翰称呼耶稣就是那光，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照亮这个世界，因为有光黑暗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以前的生命就是那么黑暗那么愚昧，有耶稣基督这个光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如何去走下去。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是走那一个方向，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去选择，有能力去选择，因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不单单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就是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的那个恩典。因为我们从前没有相信耶稣，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我们达不到上帝的目标。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如何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的过犯呢？就是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所有的人死在过犯当中，第三天他复活胜过死亡，就能够把我们的所有的罪能赦免。只要我们心靠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就成为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事物来照亮，把暗昧的事情显明出来，那需要我们学习的勇气。所以呢，刚才我说那位姐妹指出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卧底，他是一个把握着机会，他看到一个情况他就把握机会，把这个长者他不太清楚的去拯救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是偶然的，也是我们把握一个机会。我们知道我们单单靠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胜过我们前面一切的机会，我们就把握着机会，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时刻里面，我们就把我们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一个医院里面去探访的时候，我探访一位我们教会一个老弟兄，他其实生命当中已经最多进到后期了他生命也是很软弱。我就去探访他，看他，为他祷告。在他床的隔壁也有另外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是癌症的他的女儿从加拿大飞到香港陪伴他两个月，他用他所有的假期都放在他的爸爸身上，希望能够照顾他，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因为他爸爸心里很硬心，他不愿意相信耶稣。但是那一天他看到我为隔壁的我的老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把邀请我为他爸爸祷告。我就跟他我说好啊，我就可以跟他的爸爸这个老人家聊天。他当时还有一点点精神，但是呢爱理不爱理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聊了一阵子，说我说伯伯你真是很有福气啊，你女儿这么远的来看你她也很开心然后我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是把我们的罪，我们很普通的把这个福音的跟他分享。当提到罪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犯罪，很清楚的，富人家很清楚的说没有犯罪对对对对，伯伯你没有犯罪，当然了没有犯罪，犯罪你又坐牢了但是你又没有说谎欺骗人呢？没有，我是很正直的，我没有说谎，没有欺骗人对对对，伯伯你真是很正直。但是我说伯伯你有没有曾经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来让别人来相信，让别人有愧欠他这样子就慢慢的 就不还我他是不说话了，他说他就安静一下，他慢慢的点头，有，哦对啦，我说的罪就是这些啦，啊，跟他在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把这个罪都赦免啦，啊，让耶稣来承担啊，他就愿意接受这个耶稣的救恩。我跟他祷告以后，啊，我就结束了，我就离开医院了。两个礼拜以后，有一个电话从加拿大打过来，给找我，他说我的岳父，就是他的女儿的丈夫，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我的岳父的日子差不多了，如果他要做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可以帮忙吗？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帮忙。我就等他，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没有消息，干嘛？不是说差不多时间吗？这么三个礼拜也没有电话找我的。最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他说苏牧师，谢谢你跟我岳父谈福音，他信了耶稣，他现在出院了，他出院了。我真的吗？你不是说他差不多吗？现在出院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啊，他也告诉我他的地址，好，我去看，我去探看他，我去探望他，我就去跟师母一块去探望这个老人家还有他的太太。我去探望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精神来接待我。虽然他出院以后每一天他需要到医院去打这个化疗针啊，每一天他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化疗针的带给你他的副作用啊，他仍然很开心的。我就是再次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救恩重新再讲一遍，不单单老人家很清楚，连他的太太也要接受耶稣基督了。所以我就是说，究竟我们是当一个智慧人还是当一个糊涂人？糊涂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智慧人把自我的中心放到耶稣的手中。所以甚至说这个糊涂人就是不依靠神，依靠人的。所以神就愿意我们所有的糊涂人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一个智慧人。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爱对我们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庆祝是圣诞节，对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庆祝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吗？我们还有庆祝什么节？复活节，因为要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拯救我们的，对吗？很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最重要的是礼拜五受苦节，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那一天的，我们称为受苦节。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下，我们就不能够因着他的恩典，接受耶稣的恩典，我们都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时机，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一个光明之子，把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向别人来显示。所以把握掌握今天，把握机会，我们从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在上海贸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那个朋友的同事，他是个聪明人还是个智慧是个智慧人还是个愚昧人。后来我的朋友说，那个同事虽然他赚很多钱，但是他有一天他真的亏本，亏得他负担不了，再从楼上跳下来，就结束他的一生的生命。他没有这样子做，因为他知道掌握机会不是单单这个靠近这个赚那个钱，好像那个老伯伯一样，他掌握机会把握机会， 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生命不单单因为这个癌症，他出院，上帝给他多活9个月的生命，享受跟他的儿女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也是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如果当中没有新主的，我盼望你也把握这个机会，从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跳出来，依靠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要继续当这个糊涂人。如果我们都是已经相信耶稣的，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的话，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掌握今天如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预备我们的道路，好好的把圣经学习的更好、更清楚、更明白，以致我们能够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会向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分享得很清楚，让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智慧，掌握今天的这个机会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显为慈事。过去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常常把生命、把我们生活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认识你以后，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上帝你手中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要依靠像耶稣基督你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就不会做糊涂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能够成为一个光明之子，为这个黑暗、这个邪恶的世代来照亮，让人来找到耶稣基督。当中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清楚信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掌握这个机会，能好好的学习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故事，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能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感谢宋牧师为我们证道。好，我们以这首《迈向新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弥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若信的生命成为过去，你亲自与我同在，
是因喜乐跟随我。
Oh, yeah.
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你往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
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爱的回应，是基督徒的本分。上帝喜悦的呢，是我们乐意的奉献。所以如果有未信主的慕道朋友，或者是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朋友，可以不参与，请将奉献袋传给旁边的人就好。好，我们起立为奉献做祷告。神呢，感谢赞美您啊，感谢您赐予我们每日所需，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自愿奉献的，我们献上现在您的坛前，求您悦纳，和您赐给我们的恩典相比，这份这些奉献呢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深知道你要求我们的是甘心乐意的心。神呢，在我们献上这微薄奉献的时候，求你再次监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智，让我们有悔改的心，天天归向你。一切感恩都献在您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唱奉献诗。
主啊，万古从你来，你是万物大主宰，尽从所得献给你，表我感恩心爱戴，表我感恩心爱戴。
下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主导文。一二，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 世界接受赞助你，赞美神父神之神明。阿们。
各位站立。